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系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我哋继续嚟关注翻世界嘅疫情。刚果伊波拉疫情持续扩大，美国首度提供试验性药物。在6月23日，即是本周二，美国卫生公共服务部 HHS 表示，已经向刚果提供实验性抗体药物，用于对抗当地持续扩大的伊波拉疫情。这个是美国首次改变立场，不再仅限于提供给美国人。另外，美国的国际开发署 USAID 在面临裁撤之后，他对刚果的援助金亦都被大幅缩减。而家美国正在积极协助刚果抗击疫情，避免出现伊波拉疫情大爆发的情形。美国卫生部发言人拒绝就将提供的药物数量发表评论，只是透过电子邮件表示，该药物将用于刚果的同类用药，并推进疫情爆发地区的临床试验。该发言人仲表示，试验数据有助于美国未来的监管审查以及潜在的药物批准。这次疫情由罕见的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引起，和刚果过去主要流行的扎伊尔型不同。目前尚无针对这次本地报招型的疫苗或者特效药。本地报招型病毒已经在刚果造成了超过1000宗病例，其中包括250多宗死亡。邻国乌干达亦都报告了少数的病例和死亡病例。这个是美国政府第一次直接支持 MAPP 生物制药公司研发的抗体疗法。MBP134 用于刚果人民。先前美国曾经表示，只有在接触病毒之后被裁定是高风险的美国公民，才会获准使用该试验性的疗法。世卫组织 WHO 话俾路透社听 ，MAPP 生物制药公司生产的实验性抗体药物和其他疗法药物正在运送的途中。药物测试在未来几周之内开始。MBP134 可望成为这次疫情之中首批接受测试的药物之一。尽管这次伊波拉病毒被人对药物产生了迫切需求，但是世卫认为实验性疗法和疫苗理应是经过临床试验，才能够投入广泛使用。世卫还表示，疫苗的研发和生产需要测试它的安全性和潜在副作用，才能够用在刚果的疫情热点。参与这次测试的 MAPP 生物制药公司和吉利德科学公司的药物试验的科学家表示，抗病毒药物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之内开始投入使用。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 CEPI 行政总经理哈切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第一阶段试验可能在7月开始，很可能在英国或者乌干达进行。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至今已经支持了4种候选疫苗，最早进入测试阶段的可能就是牛津大学和印度血清研究所联合研发的疫苗，以及美国疫苗生产商莫德纳公司 Moderna 基于 mRNA 技术开发的疫苗。国际疫苗组织的高官就表示，最早的试验可能在下个月开始，但是可能不会在刚果进行。他解释说，由于当地的冲突，民众不信任政府和风俗习惯，导致了攻击医护和防疫人员的事件时有发生， 令到临床实验和防堵疫情扩散变得相当困难。测试 MAP 和吉利德药物。世卫表示 ，MAP 生物制药公司的 MBP134 将会同埋吉利德公司的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一起进行测试，对抗本地报招型的伊波拉病毒。目前 ，MBP134 已经被证实能够有效保护雪貂同埋恒河猕猴，免受包含本地报招型在内的三种伊波拉病毒侵袭。因此被外界视为主要的候选疗法。世卫和相关科学家都说，吉利德公司的另一种抗病毒药物奥贝地西韦将会作为潜在的预防方案进行测试。可能从本月开始，该公司曾表明正准备支持这两种药物的需求。世界卫生组织和 MAP 生物制药公司都表示，刚果和乌干达的伦理委员会和监管机构正在审查试验的计划。先前的试验表明这些疗法是安全的，但是尚未针对人体的本地报招型病毒进行疗法测试。另一则世界卫生的消息就是，澳洲大陆首次发现高致命病性的 H5N1 禽流感。在6月20日，即是上周末，农业部就证实西澳南部海滩一只候鸟被确诊感染了 H5N1 禽流感的病毒。这种高致病性禽流感第一次在澳洲大陆被发现。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这个令人非常担忧。此前澳洲一直是全球唯一尚未发现 H5N1 高致命性禽流感的大陆。澳洲农业部部长阿林斯表示，上周日在西澳南部格勒兰国国家公园发现了一只病鸟蝎策鸥已经死亡，检测可以确认它死于 H5N1 禽流感。检测仲显示，在同一区域发现的一只巨型海燕亦都疑似感染到该病毒。相关样本已经送往澳洲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 CSIRO 实验室进行最终的确认。西澳农业厅厅长贾维斯表示，这两只雀都是受过专业培训的野生动物护理人员发现并且上报，目前仍然是属于偏远地区发生的个别事件，但是社区应该保持警惕。民众发现啲病鸟或者濒死的鸟类时，应该及时拨打紧急热线报告，并且让宠物远离野生动物。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就表示 ，H5N1 禽流感进入澳洲大陆令人非常担忧，但是联邦政府已经投入了1.13亿澳洲澳元进行相关的准备工作，目前重点的是尽可能遏止病毒传播。阿尔巴尼斯还说，这种病毒此前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地，这次是通过候鸟迁徙传入澳洲的，我们一直是为这一日做准备。阿尔巴尼斯还承诺，联邦政府将会协调全国应对行动，初步重点是确定病毒在野生动物之中传播的范围。他说，几日之内我们就会知道这种病毒是不是已经在澳洲野生动物种群之中建立了传播链，还是只是由从亚南极地区迁徙而来的候鸟带入。他表示，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野鸟出现大规模死亡的事件，亦都没有证据表明有任何家禽受到感染。澳洲专家一直担心这种病毒可能对本土鸟类造成毁灭性打击，并威胁海洋哺乳类动物和其他野生动物物种。澳洲鸟类保护组织 BirdLife Australia 行政总裁米勒 Kate Miller 表示，这种病毒已经重创了海外很多野生动物物种群，这个可能是一场对澳洲鸟类和野生动物长期保卫战的开始。 H5N1 病毒早在去年10月就已经在澳洲 位于南极附近的海外领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被发现。这样澳洲早啲做预防，总好过好似汉坦病毒咁，一旦爆发，到嗰个时候先至手忙脚乱咁嚟揾对策，到时就俾人闹死都得啦。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讲完最近嘅疫情呢，就讲返较远嘅疫情啦。最令美国 Donald Trump 愤怒嘅就係 COVID-19 当时嘅武汉病毒嘅疫情。武汉病毒最近就有新嘅资料爆咗出嚟。美国情报总监喺佢最后一日要离任嘅时候，就公布咗所有佢手上有嘅资料係关于 COVID-19 嘅，就揭露咗福奇曾经掩盖 COVID-19 的真相。咁大家都知道啦，福奇呢就係、是、拜登政府拜登落台之前嗰一日呢就点名要特赦嘅一个重点人物嚟嘅。佢有啲咩咁值得拜登去点名将佢特赦呢？我哋睇返一下佢曾经做过啲乜嘢先。消息指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上周五，即是6月19日就揭露前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n Disease 所长福奇 Anthony Fauci 利用自己的职位和情报界的密切关系，蓄意掩盖 COVID-19 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泄漏的真相。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简称 ODNI 官方网站同日同步公布了相关的文件，指控福奇掩盖真相，资助中共危险研究。据福士新闻报道，加巴德上周五，即是6月19日在卸任前夕，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高发布影片，并公开一批机密文件，揭露了福奇在担任所长期间动用数以百万计美元的美国纳税人资金，资助中共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危险的冠状病毒功能增益研究。这项研究目前被广泛认为是引发全球疫情的意外实验室泄漏根源。他指出，福奇同时扮演了三个角色。第一，就是中共实验室研究所经费提供者；第二，幕后操控舆论方向的情报顾问，以及疫情期间的官方权威发言人，并藉此逃避外界的审查。加巴德公布的大批电子邮件显示，情报机构几乎全盘接受了福奇的建议，高层情报分析官员甚至公开称赞福奇是引导情报界掌握专家意见的中立角色，同时刻意过滤了持不同意见科学家的声音。痛批深层政府操控，呼吁追究责任。加巴德总结说，上述掩盖真相的手法完全符合深层政府操控情报的一贯模式。他批评福奇等人操控情报，对国会讲大话，并阻碍民选总统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获取关键的国家安全资讯。他在影片中还动情地表示，新冠病毒疫情令到数百万美国家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历几年的谎言、言论审查和真相掩盖之后，美国人民应该获得透明的资讯、真实的答案以及必要的 责任追究。咦，呢度讲追究责任，即使呢件事未完啦。加巴德上个月宣布喺六月底辞去国家情报总监职务，离开特朗普政府，以照顾被诊断出患上罕见癌症嘅丈夫。特朗普近日已经提名联邦检察官克莱顿接任下一任国家情报总监。此前卸任总统拜登已经预先赦免咗福奇，以防止特朗普政府对佢提起追诉。嗱，呢啲咪就系叫做不打自招啦。你拜登政府如果唔系同福奇有路，点解要将佢特赦？知道佢出咗乜嘢事而将佢特赦，呢啲系唔系算做出卖国家呢？虽然历来美国嘅民主党同共和党之争已经去到白热化啦，特别系当 Donald Trump 第一期上任之后，佢嘅竞选工程乃至到佢争议嘅议题，都喺美国引起咗连番嘅大波。咁样呢次加巴德喺卸任之前揭露出福奇掩盖真相同埋中共勾结嘅罪证，会唔会系另外一次嘅政治角力呢？如果将佢讲成系政治嘅角力，我谂大家都唔会反对。但系喺呢个角力之中揭露出嚟嘅惊人真相，先至系我哋值得注意嘅事情。而从另一个角度睇，加巴德作为呢个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佢如果知情又隐瞒落去嘅话，咁第日一旦事情再被揭发，或者被第啲人啊，佢嘅后任啊，或者其他人揭发出嚟嘅时候，咁会唔会连佢本身呢个曾经嘅国家情报总监都有作为犯罪团伙嘅嫌疑啊？所以今次加巴德呢个动作，除咗话佢作为 Donald Trump 政府主要嘅一个官员，可能涉及党争之外呢，另外最有驱动性嘅就系佢要避嫌啊嘛，自己行得正，企得正，冇理由帮你前任政府孭只咁嘅黑锅噶嘛。咁大家都可能喺社交媒体上睇到佢发片嘅时候，曾经动情咁讲出经历数年嘅谎言、言论审查同埋真相掩盖之后，美国人民应该获得透明嘅资讯、真实嘅答案以及必要嘅责任追究。大家唔好睇小呢句说话，必要责任追究，追究边个人嘅责任？当然系追究翻前朝嘅责任啦，首当其冲就系福奇本人。所以福奇系唔系真系获得特赦，会唔会再被起诉其他嘅事情？这个大家要放长双眼睇。另外，新冠疫情既然是中国武汉实验室高度泄漏出来的，那向中共追责，这个是留有后着，是用来跟中共谈判又好，或者爱来定中共死罪的一个犀利武器都可以的。那中共看到这段消息，又不知道他们会有些什么阴谋诡计来到应对了。如果有留意国内新闻的，或者叫中共国新闻的啦，大家可能都会知道有一样嘢，中国官方素来是专讲大话同埋掩盖真相的，从来他们就做啲衰嘢，好事不做。就在新冠疫情这个问题上高，原来这个病毒在中共国是未曾真真正正停止过的，只是官方不去讲的。大家留意近年中国死亡的个人数和他们感染的，都是和呼吸道有关的白肺和心脏病有关的脑梗啊、心肌炎啊，这些的症状正是新冠病毒后遗症驱使的。如果事后这些都被证实是真实的事情的话，那中共国这个始作俑者，中共这个这样的魔鬼政权，就是导致人民受灾难的主要源头，因为善恶有报啊嘛，这些是报应来的。另外，美国出资给中共国专门研究这些杀人武器，它的动机是什么啊？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疑问来的，是美国 唔想喺自己境内做啲咁危险嘅生物武器，所以出资俾中共去做呢啲咁嘅研究，系唔系咧？咁美国政府到底系想点咧？呢、這个目的非常之唔纯正、哦，非常之唔好、哦。你自己唔做唔要嘅垃圾，就喺人哋嗰度加工，有乜嘢事出咗就害人哋嗰个地方。呢、這个唔单止系呢个病毒争议，其实一早就有消息指出，美国嘅药厂好多试药都系出资喺中共俾啲魔鬼医院攞人民嘅性命嚟交飞得出嚟嘅数据。当然呢啲都系冇攞得出证据嘅指控啦，一般系被扫入阴谋论嘅讲法。但系历史开始转向，渐渐透明，追究翻历史嘅文件同埋责任，呢啲唔系阴谋论，系实实在在发生过嘅历史事件。但系呢个历史事件太近啦，而嗰个影响力到我哋而家今时今日仲喺度，所以大家睇新闻要擦亮眼睛，唔好光信官方嘅讲法。我嘅意思系唔好单单信晒官方嘅讲法。最近揭露嘅连埋新冠病毒呢件事件，同埋 UAP、UFO 事件，足以证明美国深层政府，或者直接啲讲啦，就系美国民主党政府啊，仲有做咗好多衰嘢。一旦被人揭发嘅时候呢，就用所谓嘅专家、权威、政府嚟到打压对方，将对方消失于无形。咁呢个做法系唔系同中共魔鬼政权嘅做法一模一样呢？大家可以諗一諗。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讲完揭露真相之后呢，呢度又讲多一单揭露中共一贯讲方言的另一单真相。消息指中共数据误导 IMF 对全球经济评估。有消息指经合组织、OECD 同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关于经济失衡嘅大多数数据沿用过时而且失实嘅统计口径，错误夸大咗2024年欧洲，尤其是系欧元区经常账顺差。另一方面，照单全收中共异常嘅国际收支数据，将佢巨额投资收益逆差就当真，掩盖实际嘅顺差。嗱嗱嗱，咁嘅做法系100%将利益靠拢俾中共国。要知道呢啲组织嘅专家个个都系读饱书嘅精英，佢哋唔会系傻，亦都唔会系蠢。唔排除喺有私人利益或者集体利益嘅情况底下，大家集体失明，做一啲错误嘅抉择或者事情。消息继续指称，中共报告数据误导呢两个国际组织对当今世界经济状况嘅评估。中共曾经修改数据嚟到营造亏损嘅假象。据美国外交关系协会 CFR 最近嘅文章指出，首先 IMF 和 OECD 使用的数据陈述，自2024年底以来，中国公布的经常账盈余从4000亿美元增至7500亿美元。此后净出口就是中国经济增长贡献超过 1.5%。欧元区盈余从4200亿欧元降至2800亿欧元。在汽车这个重要行业，中国盈余大幅增长。其次，数据没有对爱尔兰欧元区盈余进行调查。第三， 豪表完全采信中国经济账盈余同埋佢嘅报告嘅投资收益异常亏损。其实中共国系仅次于德国嘅世界第二大投资者，但系利息同埋股息方面净亏损1250亿美元，德国净赚1500亿美元。文章指出，最关键的是中共改变了国际收支数据，既消除了金融账的错误和遗漏，又减少了2022年报告的国际收支货物顺差。此外，中共的数据统计修改了，明显减少了报告的经常账盈余。作者指出，如果没有人相信中共报告的投资收入赤字，评估世界贸易储蓄和投资失衡的各个国际评估组织，今后在评估中国数据的时候，一定要参照多个报告数据。文章又指出，中共国是世界第二大债权国，比日本还要大，但是显示各国净国际投资的存量表之中，就拥有40000亿美元的净信贷，他报告收入赤字就高达1250亿美元，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文章基于对投资回报的合理假设，构建的各种中国收入平衡表模型，都显示了中共国应有1000亿美元的盈余。原因很简单，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外汇储备同埋净投资非常接近。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简称 SAFE 啦，报告里面话，2010年外汇储备多年低迷嘅时期，回报率都有3%，而家利润应该更高。文章指出，中共呢次数据统计调整存在太多问题，好似调低咗相对于海关数据嘅国际收支平衡表报告的货物贸易顺差，前后数据发生巨大变化， SAFE 并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等。文章又指出，最直接的解决办法是直接使用海关贸易顺差，这个指标有追溯性，易核实。在有些人看来，更简单的办法是使用国际收支平衡表，简称 BOP， 货物和服务贸易数据，能够解决中共投资收益账户造假的问题。文章作者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使用2021年之前的方法计算中国贸易顺差，并将爱尔兰从欧元区数据之中剔除。剔除爱尔兰数据之后，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是欧元区顺差的2倍，而且在过去5年之中大幅增长。文章又指出，这样调整之后还会改变中国贸易顺差和欧元区贸易顺差以及德国顺差之间的比较，因为目前德国商品和服务贸易顺差低于中国商品和服务贸易顺差。作者又认为，中共的数据调整毫无意义，为了使到报告之中统计误差接近零，会随着时间变化向下调整国际收支平衡表之中的海关顺差。令人遗憾的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部门支持之下，中共还坚称采用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荐的方法，但是问题是，中共不能够因此不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他们数据调整进行评估。
你有你评估，你有你的丈量计，我有我的过墙梯，用 SII 掩住调查员双眼是最有效的方法。不过我们这样说当然是没有证据了，拿不出证据就算了，暂且收回。
要知道 OECD 和 IMF 这些领导人，他们不会是傻，亦都不会是蠢，只有是坏。既然中共国一贯诚信破产，他们习惯讲谎言，不会讲事实。在中国国内，是人都知道除了骗子之外，没有东西是真的了。那这些国际组织甘愿受骗，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钓。那另一方面，中共国为什么要调整他的数据呢？当然大家都知道，中共做每一件事情都有他背后的考量，他要调整这些数据
当然是他自身利益的考量啦。而家目前大家有眼睇得见的就是中共国内资金的流出，特别是外资的流出，同埋佢哋啲人民将资产带出国内。前者要令到呢啲国际资金，即是投资啦，唔好咁快撤出，当然係要同佢哋做定一啲口实，俾啲子弹佢哋，等佢哋同佢哋嘅股东有所交代。所以造假呢一样嘢中共係惯㗎啦，係专家，係成咗精。咁下一步就係点打通呢啲关口，要啲国际组织好似 OECD 同埋 IMF 呢啲组织去接受佢嘅论述，佢嘅数据呢，咁就当然係用尽咗中共各一贯嘅统战伎俩去完成任务啦，就係咁简单嘅事情啫。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最近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取消贫穷线的定义，事件引来众多的议论，都是指特区政府不是真的灭贫，它是推卸责任，不给人说的。香港资深专栏作家冯希乾就在大纪元发表评论文章，题为香港政府不再定义贫穷。文章内容如下，由香港政务司司长领导的扶贫委员会在6月18日公布所谓的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惹来大众议论纷纷。看了相关新闻之后，我好惊讶，躺平已久的董建华居然借尸还魂，这一条尸当然就是政务司。该报告指过去香港政府使用的贫穷线指标以住户入息中位数的 50% 定价，只是考虑其现金收入，没有计及资产和负债情况，令贫穷人口被高估，所以香港今后就不再定义贫穷了。如此别开生面的灭贫方法，不禁令人想起董建华的名句，从98年就没有讲过85000这个字眼，咁你话仲存唔存在呢？相比起李家超两年前为解决劏房问题仲喺度咬文嚼字将劏房美其名为简朴房，今次唔再矫情咁将穷人改名为代富者、准富翁，而系索性抛出一个不定义就不存在嘅方案，无疑系将问题解决得更加彻底啦。但是另一个问题亦都显然易见，冇咗贫穷线就冇脱贫人数嘅数据，咁样如何评估政府扶贫嘅成效呢？事实上昨日已经有唔同嘅记者质问官员，可唔可以清楚咁定义一次，或者解释到底现时呢个政府政策之下有啲乜嘢特征先至叫做贫，政府有冇具体脱贫人数数据，如果冇点样评估扶贫成效，呢个 yes 同 no 嘅问题。但是可笑的是，连这个这么简单的问题，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亦都无法正面回应。两名月薪340000的港官只能够不断地回带话，贫穷线不能够反映实况，政府会将资源投放到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仲东拉西扯咁大谈社会资源价值。所谓社会资源价值，系用嚟量化政府喺教育、医疗卫生、房屋同埋社会福利嘅经常开支嘅概念。例如报告显示，2024年有650000户受惠于教育支援，每户月均获得12600港元的价值，163000户受惠于医疗措施，每户每月的价值是5000港元， 人哋问你点样定界贫穷，点样评估几多人脱贫，你就九唔搭八讲自己花咗几多钱扶贫。好比我哋今日问你今年投资港股嘅绩效，你就答自己花咗几多钱去买阿里巴巴同小米，但系就绝口唔提仓位盈亏，一样根本系笑话。港官所谓社会资源价值，所谓教育、医疗、房屋同埋社会福利四方面兜底保障，明眼人都睇得出系照抄中国大陆嘅两不愁三保障，就系不愁吃不愁穿，以及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嘅保障。问题系港官交出嚟嘅功课抄一半而唔抄另一半。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文章，什么是困和困发生率，大陆政府制定的贫穷标准是非常客观清晰的，而地方政府的扶贫成效亦都完全可以量度。先不管它其中有没有造假，文章手段已经开宗明义强调贫困的定义很重要，贫困标准是贫困测量的基础，准确理解贫困标准并据此计算贫困发生率，对客观反映脱贫攻坚成就就十分重要。该文章随后说，贫困标准亦都称为贫困线，界定了要摆脱贫困所需要达到的最低生活水准。大陆的贫困线在2010年是指农村居民每人每年生活水准在2300元以下。这个2300元是怎样计出来的？他们不是看住户入息中位数的 50%， 而是看能不能够符合两不愁三不保的要求。这个当然是可以具体计算的。据文章所说，基本食物需求包括每人每日一斤大米或者面粉，一斤蔬菜，一两肉或者一个鸡蛋，以提供维持人体健康生存所需的每日2100大卡热量和60克左右的蛋白质。非食物需求就包括必要的食住穿的支出，亦都包括必要的教育、健康、交通通讯等支出。以2010年的物价计算，满足以上需求就需要2300元。这条贫困线根据物价按年调整，到了2020年已经增到3442元。港官提出的四方面兜底保障根本是两不愁三不保的山寨版，但是就没有好像大陆一样地确立贫困标准，功课只抄一半，做到底是什么玩法。当然香港好大亦都是发达社会，贫穷线的界定方式冇理由向中国农村睇齐，要透过每日一斤大米或者面粉的价值来到换算。但是同一道理，港府的扶贫计划目标亦都是冇理由只是两不愁三不保咁卑微吧。大陆政府要实现脱贫攻坚，至少亦都画一条贫困线去检验绩效，特区政府就连这条最关键的线亦都干脆抹走，堂而皇之以结果为目标，字面的意思就是先射箭再画靶，难道这个就是一国两制的奥妙？文章至此结束。讲到脱贫呢，就令我联想起已故中国总理李克强他的怀疑死因啊，就是秋清习近平许下在2021年中国全面脱贫的夸下海口。他还透露了中国农村低于1000元人民币收入的人口超过1亿。咁因为他讲的说话是有力度的，咁习近平就想方设法在2021年就宣布中国全面进入小康，所有的农村已经没有了贫困两个字了，就符合了他在2010年夸下的海口。那现在香港是不是要照抄2021年习近平的做法，或者将他改头换面呢？这个大家可以换味一下的。那我们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